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上个月啊，中国这个国家工信部公开征求对稀土管理条例有个征求意见稿。那么我们这中共历来这个政策实施根本不需要什么民间反馈，给你就是了，你还征求你的意见。党的意志甚至领袖的个人意愿可以主宰一切。一个什么通知了，一个什么办法了啊，一下来甚至这个人民日报公布一个领袖的最高指示都能成为法律。五七干校是这么来的，上山下乡不也这么来的吗？这些能够深深影响一代人的社会巨变呢，都这么来的。那么这一类什么征求意见稿出台呢，往往啊透露两层含义，咱们要读懂它。第一，中央或者是某个领导人有这个意愿要做这个事情，把风放出来。第二呢，显然这个意愿和目前的这个现状啊，目前的利益集团有冲突。那么这个征求意见呢，是一个搜集正反意见，权衡中央意图，到底有多少人支持你啊，有多少反对力量啊，是这么一个过程啊。当然这个也不是一个就是征求正反意见的民主过程，它实际上呢是什么，不是为了解决国家的实际问题，而是往往带有政治色彩很浓的显示啊集权者的力量啊，然后对反对者施加压力的这么一个过程。换句话说吧，就是你支持这个意见啊，就意味着你对权威的服从忠诚，你反对这个意见，哎，你就上黑名单，甚至会承受秋后算账的风险。庐山会议，彭德怀万言书，毛泽东啪的一下就摔出来了，也是征求大家意见嘛。哎，你看看吧，原先都是跟彭德怀差不多的看法，你看那人民公社大会堂，全国各地小高炉炼铁，那个荒唐的大家都看到了，是不是？你走到农村，你去坐火车，你哪儿都能看得着。中国农村几千年来，哪个朝代农民会像这样哇，坐在一条长板凳上一起吃皇粮啊？一碗不够吃，吃两碗；吃完米饭吃炸酱面。小学校、科研单位的广场上，都支一个炉子来炼钢铁，荒唐的，是不是？但是，一说征求意见。坏了就不一样了，什么荒唐不荒唐嘛，赶快先表态支持吧。从江西苏维埃打 AB 团，再到延安整风，这大瞎子这首先就脊梁骨一阵发凉，就明白过来了啊，什么征求意见就是要我们站队。明白了，是毛泽东啊这边是占上风了嘛。哎，红军高级将领，当时一个就被后来被党内称作谭老板的谭震林，上来就说啊，彭德怀的信是烟幕弹，是毒气弹，哎，是吧？但是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刚表态的时候，他还有点良心嘞。接着补充说，但是彭老总啊，忠心耿耿，战功卓著。这话说完了没两天，哎，大家就开始批评谭震林了，因为别人也知道这个所谓征求意见是要站队嘛，就赶快站到那边去了。哎，反过来谭震林成了一个靶子了，攻击谭震林了。哎，那不很快吗？就改口了，因为谭震林自己知道，他的第一任夫人呢，都是被肃反整死的，他的脊梁骨啊也很凉啊，啊就改口了。他说：“我看彭德怀虽然有点功，但他这个不像张飞，倒是有点像魏延。”这什么意思嘛？看三国的朋友都知道，这两人都是立下了战功的，但张飞呢是忠心耿耿，魏延呢，诸葛亮说。魏延脑后有反骨嘛，啊，所以大家看这个什么征求意见，就是让大家明白政治态势，你别站错队了。虽然这个关于稀土的征求意见，乍一看是关于国家产业政策方面啊与经济问题直接相关的通知，但是我跟你分析一下，你就知道这里面啊水有多深了，是不是像我刚才分析的这种征求意见，就是一个站队、站错、站队的。这么一个指标，你看工信部的意见，他当然不会告诉你你是张飞还是魏延选边站，是不是？他说的就是一个哎面上的事儿，什么环境评估啊、资源潜力啊、市场需求啊，说这些。但是这些内容，首先大家想过没有？这些内容完全是中央宏观掌握的最全嘛？资源有多少？下面一个村一个镇里哪知道全国的资源有多少，对不对？为什么反过来问下面呢？就是因为长期以来习近平的核心团队在矿产资源这一块啊，特别是稀土资源的控制权一直拿不在手上。哎， 要是在手上拿着的话，那早在2017年就可以拿出来真正对抗美国了啊！至少北京可以正式宣布，包括稀土在内对美国的反制裁手段。但他不是，而是一路来都靠什么金灿荣啊、胡锡进呢、啊？他们代表打嘴炮，哎，搞得全国粉红。这几年来一直很亢奋，都着急。哎呀，怎么还不打呀？稀土都没了，这美国怎么还不下跪呢？其实压根就没打，对不对？金融时报这次透露说，中共想知道，如果中国禁止出口稀土，美国生产制造 F-35 的战机会不会遇到麻烦。首先咱们看这个新闻，上个星期我做的关于 F-35 停产的节目，你可以说判断真是没错。中共声称呢，俄罗斯专家分析中共稀土政策造成美国停产，造成 F-35 停产，这就是一个假消息嘛，对不对？因为你看现在工信部征求意见稿才刚出来嘛，也就是说中央都没有确认打稀土战这么合适不合适，更不说要实际执行了，根本就没有进行过制裁，就是一直在欺骗国人。那么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可以从历史的沿袭和更宽广的角度去研读这一个所谓的这个征求意见报告，我们会从一个不那么惹人注意的这么一个征求意见稿上获得更大的信息量。工信部这个征求意见呢，透露出什么？中共两方面的焦虑和动作。第一是对内的，就是国内啊，政治上搞整顿，政治上利益上的重新洗牌。另外一个呢，是对外扩张遭遇的反击和中共认为现在的机遇。我们具体就跟大家在这两方面都说一说啊。先说国内的，这个稀土呢是制作导弹啊，制作第五代隐形战机这些高科技武器的重要原料，这大家都知道了。那么中国其实也在大量生产，比如说包括雷达的元器件呢、芯片呢，这些也都需要稀土啊。特别是还有搞就是大量的关于个磁铁啊，生产磁铁到处都用嘛，是吧？这中国生产量很大，这都需要稀土。1990年代之前呢，全球稀土都在靠美国，最大的矿就在加利福尼亚。就在那个洛杉矶啊，你开车去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路上，有个叫做 Mountain Pass 这个地方，这个名字大家先留个印象啊，一会儿咱们还要说到它。那么中国的稀土产业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邓小平稀土战略开启的。但是它之所以能够取代美国，是因为啊，中国这边呢是不惜环境代价开采，然后对外呢搞低价倾销。那美国一看，他商业运作嘛，自由市场一看又不用毁坏自己的环境，还可以购买比自己这个开发还便宜的稀土矿，那么省事儿嘛，基本停产开始做贸易了。刚才说的这个 Mountain Pass 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家，哎，开矿不用开了，工人下岗干活了，蓝领下个岗，找一些白领回来，哎，弄台电脑网线一接，好嘛，比原来开矿还赚钱。中国稀土主要在哪儿啊？在内蒙，在江西，主要经营者谁呢？中国的有色金属集团。刚才说了，邓小平开启的稀土战略，所以他老人家呢，哎，这个挣钱买卖也没有落下，也没那么轻松给别人家去用。邓小平长女婿叫吴建长，就担任中国的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好多年，后来呢去了冶金工业部当副部长，也是主管就是贵重金属这一摊，金呢、银呢、稀土啊，管这个。邓小平后来是一走，江泽民把吴建长总经理给拿下，哎，但是邓家你想也不是那么容易动的，是不是？你把我这个女婿拿下了，这钱我们还得分呢。于是一个两头亲的特殊人物出现了，谁呢？这后来当过这个公安部长的郭声琨，他是吴建长的老部下，是从基层矿啊干起来的，哎，直到干到有色金属的副总。吴建长3年前过世，邓小平长女邓玲要求丧事减半，就是等于是很少人能参加这个葬礼。那么这里面人就有谁呢？就有郭声琨，可见他跟邓家的关系是非常深厚的。同时呢，哎，这郭声琨又是江西当家人曾庆红的亲戚，郭声琨的妻子的奶奶是曾庆红母亲邓六金的亲妹妹。哎，正就是咱们这个叫什么叫姨奶奶，对不对？哎，正是江家安排他一个毫无政法工作经验的地方官，后来直接担了公安部长，可见江家对他是信任和重用的。 那么后来江泽民、曾庆红呢，就是通过郭声琨呢，就把中国的这个稀土帝国这块资源就全数拿下了。我们知道这个稀土资源的开采啊，它有个特殊性，除了你得中央要有人有关系之外，你地方还得有人。为什么？开采稀土涉及到占用山林呐、占用农地的问题，你搞不好会招惹很多地方的纠纷啊！农民拿着锄头就跟你干上了。中国稀土资源主要分配在哪儿呢？内蒙是大户，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是江西。刚才说了，那么内蒙这块是江派的这个前常委刘云山的老巢，哎，大家知道对吧？哎，江西是谁呢？是曾庆红的老家和他的政治地盘。此外呢，就加上周永康、罗干这两大家族，也是对中国矿业呀这个侵吞吧，很多事儿也常见报端。所以我们不难看出，就中国稀土长期以来就是江家的利益重地，他是不会轻易出让的。2019年稀土战，就是中共宣传反制川普贸易战和对华制裁的一个反制手段，重要手段，但是一直什么雷声大雨点小，不是他不想干，一干起来呢控制不了。为什么？那江家要靠这个挣钱的是这个买卖，对不对？他现在不当官不当总书记了，他管你呢？他只管挣钱嘛。所以一直到2019年习近平访问江西赣州，说所谓说啊了解稀土产业发展，实际上什么意思呢？就是给大家个信号，我得动手拿这块东西了。那么这个领域呢，习近平看来当时2019年是玩不转，控制不了的，对不对？你要说出口控制，那大量的走私立即就盛行。这就为什么习近平在江西转一圈，本来国家控制稀土的目的很明确了，对不对？结果那些经营稀土的企业在香港上市的那些股价不降反升，为什么？都知道国家一控制这些私矿啊，自行出口就是走私的企业会赚大钱。这个稀土啊，这就可以看出来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习近平啊，这个2019年开始争夺稀土资源的控制到现在啊，这个意见呢出台啊，就说明啊，他现在可以说是尘埃落定了，把这块资源呢拿在手上了，所以才开始发布这个征求意见，像我刚才说的。对不对？让整个稀土产业乃至更大的有色金属甚至整个矿业背后的政治力量，让所有的这些官僚你们得站队。江家的这个整体就看出来在现在已经是整体示威啊，还这不仅是这个意见，咱们看出来几个外在的迹象可以得到佐证的。第一，你看啊，习近平在2019年争夺稀土资源控制权的同时，当时派的什么中央14巡视组对五矿集团进行也是什么进行政治巡视嘛，对不对？然后后来提交这个政改意见，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这个体制上啊，从体制上开始对这个领导层下手，是这么一个开始。第二是什么？就近期你得看马云的蚂蚁金服被整治了。华盛顿邮报说马云后面的这个江家的投资、把这个东西弄出来、所谓是爆料，其实是几年前的旧闻，现在拿出来在炒作。原因只有一条，是什么？就是告诉那些包括美国华尔街的投资者，蚂蚁金服被整治啊，不是什么专业问题，不是什么金融管制问题，是政治问题。你们要算账，你们找习近平的麻烦去，你知道吧？这个侧面说明什么？就江家已经无力正面对抗习近平的压力了啊，只在后面发点牢骚，找点外援。第三是什么？你看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他在香港的那个博裕资本啊，这应该来说是就是江系目前残存的一个资本旗舰，这样的旗舰都将总部从香港迁往新加坡了，哎，躲开了，那是什么？就是什么全面败退的显象嘛，是吧？所以说这个看似普通的稀土修改意见呢，暗合着目前中共政坛的一个生态。就是一个在中国资源领域的庐山会议，哎，大家纷纷站队认清啊，谁是真老板，别跟错人站到彭德怀那边去了，哎。那么这个更改意见呢，也有着它重要的这个国际背景变化与相应的中共战略姿态的含义，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二部分，就是国际对外这部分了。那么它直接反映就是什么？就是中美对抗嘛。中共对于美国的反制裁措施的意图，其实一方面中共是依然不敢施加真实的制裁， 啊，比如说吧，这个减产控制，您中国自己的生产它都满足不了，都要大量的进口。啊，这次缅甸军人政府政变就有消息传出来说会影响缅甸出口中国稀土。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为什么呢？因为缅甸产稀土的这个地方是在哪？在佤邦控制地区，这里一直是原来就是咱们知道国共内战撤下来好多国军嘛，是吧？还有后来缅共控制的地区就在这儿，这里本来就是缅甸军政府最头疼的地方，他们根本无法控制的地区，在这个地方卖什么东西啊，他管不着啊，所以呢，佤邦这里跟中国的交易稀土交易也不会受军政府太多影响啊。既然这样子的话呢，也就侧面暴露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这是中国目前稀土啊出口啊其实也在依赖缅甸的进口原矿，反映了这么一个现实。进口数量啊，在2018年呢，缅甸进来是2.6万吨，都等于中国当前的本土产量了。另外，它不受军政府影响，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想，它是可以受美国影响的。哎，这有意思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上啊，这个金三角地区原来是种毒品嘛，对不对？毒品种植后来是在联合国的这个权力的影响下呢，是终止了。后来又恢复了农业，你要给他钱他才干这个事儿的，不然谁能够放弃毒品这么厚的这个买卖回过去种农业呢，是吧？种庄稼呢，这个事儿其实就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完成的，所以美国对当地的影响依然是非常的强大。那你有缅共的历史，受中共的这个支配，那也有什么，也有国民党老将李弥啊，他不是带着叫缅泰孤军在那里一段的历史吗？是不是？那当然是听谁的，还是听美国人的嘛，是吧？换句话说，如果真的是中美较劲儿，那这里的稀土到底给谁还没准儿。那你离中国近啊，你当然可以运过去，但美国如果介入不让你运也是可以做到的，是不是这意思？另外呢，刚才跟大家提到说那个名字 Mountain Pass， 美国的这个矿业公司啊，你知道吗？去年呢，中国从这家美国公司手中就购买了大量的精细稀土。你去制裁美国，你反而从美国人手里进口稀土，哎，这还真事儿。这个不仅是从他那进口，还进口稀土量特别大，占中国进口稀土总量的38%，比缅甸的进口来的30%的原矿石还多。换句话说，在国际市场的总体掌控上，美国要比中国有大得多的优势。那为什么中共还要保有这样的打算？说是准备通过所谓的战略资源战来跟美国进行较量呢？关键不在于自己真的能够对美国封锁资源，而在于美国方面的配合。哎，你要说了，江峰，你说疯话呢，是吧？美国方面难道还有人会出来帮助中共来跟美国较量吗？哎，对，我先给你看一个资料啊。这份资料呢，也是感谢一位这个开头不说的全名，开头名字叫玫瑰的啊，这个网友提供的线索。美国稀土公司是连续收购矿产资源股份啊，还有这个稀土的生产设备。在2023年呢啊，这家叫做美国稀土的公司呢就会进行量产，而且是世界上啊生产成本最低的稀土生产商。再加上咱们知道，美国原来就是世界稀土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生产经验也极其丰富。咱们刚才说了嘛，邓小平之前呢，在全世界都靠着美国出口稀土的。那么应对中共的资源威胁呢，就没有问题了。但是这个文件我们继续往下看，却又让人心里一惊。在这个美国稀土公司的说明书当中呢，明确指出了美国国会成立了跨党派委员会，重点来监督美国国内供应链的完整性，关注的范围直接涉及国家经济安全事务。预计拜登将在未来几周会签署行政命令，对美国供应链的脆弱性进行全面审查。这个所谓对可持续性的供应关键矿物质和材料审核的委员会，那稀土属于这一类嘛，对吧？那么两党的这个立法方面都有参与，一个是一名共和党的议员，那边是两名民主党的议员，他们会共同来担任这个会议的这个主席。那让我内心一颤的就是什么？就是其中一个名字 引起了我注意，叫做埃里克斯沃维尔，哈哈，对，就是那位情报委员会的，前段时间差点被共和党给赶出委员会，后来佩洛西把他给叫回来的那位啊。他是什么呢？他是情报委员会的一员，能够审核接触连中情局这种最高机密的他都能接触的议员。斯沃威尔在大选期间就被抛出了，被中共女间谍进行色诱这么一位人物，而且接受了中共政治资金是他。那么你想，是不是就存在对中共所谓关键资源关键材料反制裁的误读呢？哎，换句话说，对吧，他是代表美国的最高来审核关键材料对美国的军事啊、国家安全的经济安全的影响的人物。那么好，即便中共的制裁本来像我刚才说的是无法真实实现的虚晃一招，但是美国会做出相反的判断，哎呦，他们这个制裁太厉害了，那么好，我们怎么办？哎，会把相关关键军事科技产品的这个生产是不是会压缩呢？我们上次节目做到了吧，说到了 F-35 的停产，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我说的叫军事威胁下的一种反应，而不是真实的制裁下的反应啊。你这美国历史上是有这个先例的，太多了，咱们只能说这么一个吧。大家可以看我历史上今天的这个节目很多啊，就雅尔塔协议怎么弄出来的？那是苏联的地下党啊，直接就在美国国务院呢、啊。哎，他把协议打出来了，然后操控罗斯福总统，把你把他签了吧。那么这么一个协议，后来大家知道了，不就是出卖了东北吗？不就是出卖了全力抗日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吗？它能影响整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战略布局啊。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整个中美对抗态势啊，已经由川普时期中共的全面萎缩、全面溃败，到现在中共又有了重整旗鼓的机会，那不光是限于斯瓦威尔这小小的层面上。拜登上个星期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已经说了，说如果不宣讲美国价值就不能当美国总统，那么中国也一样，说习近平要不能有一个统一的完全控制的中国，他也做不了中国的领导。哎，这样的话说出来多可怕呀。首先他是不是把美国的普世价值跟中国的独裁集权完全等同了嘛？是吧，我做美国总统，我说民主人权啊，这是美国的文化。哎，所以你中国要理解为什么我要谴责你，我要骂你，我要说你要人权呐、啊你要付出代价呀，看起来很强硬，对不对？那你搞强权独裁呢，我也会理解的，因为那就是你们的文化。所以拜登把中共在香港、在新疆对台湾做的一切都作为了一个可以理解的存在了。很有意思的是，你知道吗，这拜登对记者后来说，他说我这么电话上一说完，习近平就回答说他完全理解了。那不当然理解了吗？是不是因为看出来了他们已经是一样的思考角度了，难道不是吗？哎，不是我说的，是拜登自己说的啊。他们俩是就是一样，都样的都是独裁者。为什么拜登说依靠行政令来立法的就是独裁者？那么被拜登称作独裁者的川普在就职后的第一周发布了多少？33个行政令。拜登的老上司奥巴马也只发了个32项，拜登自己的第一周37项行政令。过去的日子里，这一个月过去了吧，颁布了60个新政令，看来真的是独裁者惺惺相惜呀、啊，是不是、啊？那么这种极权主义文化的互相认可带来的结果是可怕的。你看，这个国务院，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已经开始站出来说，新疆发生种族灭绝事件是缺乏证据的，他把这事完全否认掉。对不对？就完全的诋毁了蓬佩奥领导的国务院做出的关于中共在新疆的恶行的认定，也否定了国会的新疆人权法案，也否定了自己的国务卿布林肯说的嘛，他不久前在新疆问题上与蓬佩奥意见是一致的嘛。那么好，你看中共那边怎么说，王毅马上站出来就说了，中共在解决新疆问题上是什么？是人权的典范。哎，是不是呼应的？ 这样的趋势对于新疆的民众是可怕的呀。那么这种事情，那中共在新疆哎吃了这个甜头了，那他对西藏会怎么样？对前段时间的内蒙古会怎么样？对待其他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会怎么样？咱们可想而知。那拜登对于中共在香港的恶劣做法，那也是他认为是文化的一部分吗？对不对？那好，那很快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就透露出来了，昨天说的话嘛，中共将通过选举制度改革来排除任何他们认为不爱国的政治人物，他们将无法参与选举，在香港政府内去担任官职。那么好，对于持有反对意见的区议会议员的名额，据说也要交给那些爱国者了。那就关键问题来了，谁是爱国者？谁来评判爱国者？习近平把他父亲参与制定的那份宪法，就淡化党在国家至上的这句话的这个宪法，他把它给改了，现在就明确了，就是你爱党才是爱国。那你想，那你对党，我说我特别爱你特别爱，你为什么不入党啊？是吧？你再爱你也没有你加入这个共产党来的深切吧。那以后是不是只有中共党员才能成为香港的爱国者，才能成为香港的治理者呢？昨天呢，这个王毅在一个主题为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常的论坛上发表了一番讲话，充满了威胁和霸道的味道。他这也是奔着前段时间拜登政府偷偷让孔子学院活下来的那个姿态来的。而你不是软吗？好，孔子学院，不止孔子学院，所有的大外宣你都给我恢复了。你得恢复所谓的学者交流，中美两国的这个大学之间的正常交流。实际上当初为什么终止和限制呢？是因为抓间谍嘛。现在明白就是你不能抓间谍，那么好，我该偷的就偷，我该拿的就拿嘛。王毅这个论坛呢，你看看他请了谁你就知道啥了。请了鲍尔森，请了陆克文，就是那批我立场今天也做过啊，就是那个一直宣传说中共是要面子的，中国的人民他们的民意是要尊重的。面上听啊没错，但实际上就是要什么？就是要美国放弃对中共迫害自己人民乃至把集权发挥到全世界的恶行，你得认同。你不认同就是不给他面子啊，就是要美国认同被控制绑架的所谓民意，而忽略中国人内心真正呼唤自由、呼唤正义、呼唤民主的努力。这才过去啊，谁搞的呢？基辛格啊，搞出来的叫二鬼外交啊，二鬼，轨道的鬼。这中共非常认这一套，说这好用，特别所谓改革开放有好用。一鬼外交就是大使馆啊，然后就是华春莹啊，这些人做的这个事儿啊，官方的外交。二鬼外交呢，就是什么学者呀、公众人物啊、民间组织啊、退休的高层官员呢，这种所谓叫高层来往。这种二鬼外交呢，有着更强的迷惑性。有斯沃威尔这样的存在，打稀土仗，只要中共去解决了内部分赃的问题，对外放出风来，我们要控制稀土了，好吗？就有这些美国二鬼上的这些二门，知道吧？跑出来混淆视听，甚至有更高的阶层，那些盗窃了美国的选票、盗窃了美国民意的贼们，跑出来。跟魔鬼一起跳伦巴，跳伦巴。我跟你说啊，这我不好跳，得穿着高跟鞋露大腿，是吧？你还得使劲的摆，使劲的摇。但你这么使劲的摇，你真的不知道你的那个舞伴什么时候一松手，啪，你就摔惨喽。江湖漫谈，我们下回再见。